阿门，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谢谢你赐给我们有儿子的名分，谢谢你用恩典四面来环绕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手有奉献的力量，谢谢你给我们有祝福别人的能力，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永恒的归宿，谢谢你给我们有敬拜跟赞美你的机会，天父我们将今天的礼拜全然献在你的面前，我们也将我们微薄的奉献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来悦纳，我们是将从你而得的在献上给你，主啊你配得我们的敬拜跟赞美，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施恩跟这微薄的奉献一起献上的是我们自己，主啊让我们每一次来敬拜你的时候都再一次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一次来敬拜你的时候就纪念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患中的人，我们本来是没有指望的人，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流血，使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让我们愿意为主而活，主啊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塑造我们，求主来更新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神为我们所定的道路当中奔跑，使我们的人生成为美好，成为喜乐，谢谢主，祝福这一场的礼拜，愿主因我们的敬拜得着喜乐，也愿主赐下你的恩典，我们为讲台祷告，祝福你的仆人开他的口，使你自己的活水借着他的口能够涌流，也祝福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姐妹，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让我们听了主的道都能明白都能领受，让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真知道神的爱，真知道神一切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也真知道前面的道路当如何行走，谢谢主，荣耀归给三位一体的真神，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主啊，今天呢要跟家人们一起来交通一个主题，我们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啊，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我把经文为大家读一遍，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心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再读一遍，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感谢主，在这里讲到神赐给我们，好，神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在快过年了，我们就开始做卫生啊，每一次在做卫生整理家里的东西的时候，哇，都会发现一些东西是全新的，都没有用过的。我们以前会去买这些东西啊，就是觉得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的方便。但是买来以后都没有用啊，就浪费了。其实我们的生活可能还在这个麻烦当中，本来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去使用它，所以我们就得不到那一份的祝福。那现在问题来了，神要赐给我们的，神已经给我们的，但是我们却没有使用它，我们却忘记它了。哎呀，那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会受更大的亏损啊！在赞美诗当中呢说，很多的痛苦都是冤枉受，不必要受的苦，神已经帮助你了，神已经给你恩典了，你拿起来用，那个麻烦就过去了。但是你忘记了，但是你把它藏在角落，没有去用它。啊，所以你每次在生活当中就很多的那个痛苦，很多的麻烦啊，其实都是冤枉的，其实都不是神的旨意，不需要受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想透过这节的圣经呢啊，我们交通一个主题叫做神所赐的心。哎，这里说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可能我们常常用的就是胆怯，哎呀这个不行啊，那个怎么办啊？特别是在疫情当中，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惧怕当中啊。但是呢，那个不是神给你的，那不是神要你用的
啊，我们一直用的不是神要我们用的啊，神要我们拿出来使用的是什么？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讲到刚强的心。哎，什么是刚强呢？这个原文里面啊，刚强就是能力的意思啊。耶稣行很多的异能，那个能力跟这个刚强是同一个字啊，讲到能力。那在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啊，圣经是这样说的：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常常里面说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对不对？怎么样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圣经说神的能力啊，充充足足的运行在我们里面。哎，神的能力不是在天上啊，神的能力在哪里？在每一个他儿女的里面。哎，因为我们刚才的圣经说神所赐的是已经赐的还是将来会给你？已经赐的，所以这个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是充充足足的在我们里面运行。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去使用它，这就太可惜了。这里面说神的能力充足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不是仅仅得救，神的能力充足到一个地步是使你要做的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以前我讲诗篇116篇的时候，讲到上帝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厚恩待人。人今天会讲，哎，你今天做的事情需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够用就可以。可是呢，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呀？丰丰富富的浇灌给你，要让你丰沛满意，要让你生命里面有泉源可以涌流出来。他是厚恩待人的神啊。所以今天神给你的能力啊，不是让你可以勉强完成那个工作，完成那个托付的能力，而是充充足足的能力，是那个能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大大张口，神给你的比你张口的更多啊，能力。所以神已经把能力给我们了，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很贫穷的，很软弱的，很没用的，我们奉耶稣名来拒绝。那圣经里面呢，有一个神迹啊，也可以来说明这个神的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就是五饼二鱼啊。五饼二鱼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有跟没有不是一样吗？当我遇到几千人没饭吃的时候，我把我的午饭，我把这个五饼二鱼拿出来，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啊，这个世界的瘟疫，我能做什么呢？这整个的一个动荡，我能做什么呢？我是何等渺小的一个人。我们常常怎么样，会觉得自己，我就算努力了也没用啊，就算我再追求也没有用，就算我再奋斗也没有用，因为我所有的不过是五饼二鱼，我的恩赐很小，我的能力有限。但是你错了，神的能力在你的里面。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都很清楚，当他愿意拿出来的时候，超过所求所想。他可能想能够帮助一个人吃饱也好啊，但是神的恩典加进去的时候，就怎么样，五千人都吃饱了。哎，亲爱的家人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有没有因为神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行过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有没有神，我们觉得自己很卑微很有限，可是神既然就能够借着我们这样子的人做成很奇妙的事情，以致我们后来会讲一句话，不是我做的，不是谦卑，真的知道按我的能力绝对达不到这个果效，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超过我所求所想。所以保罗，我们都说保罗很伟大，哦，保罗一生影响了太多人，他把福音传到很广阔的那个地方。可是保罗讲到自己的服事的时候，讲到自己的生命光景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所以显出莫大的功效，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什么意思？我是什么？瓦器，不值钱的，很脆弱的，很脆弱，很容易受伤的。但是呢，为什么有能力出来？宝贝，神的宝贝愿意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这就是最奇妙的事情。神拣选你，拣选我，其实我们都是不好的人，其实我们都是有限的人，不过像瓦器一样。可是神就是乐意将那个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能力就是愿意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奥秘。你去问神为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上帝说我爱你， 我拣选你，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有什么值得神爱的，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特别的可以让神来拣选我的，甚至我都觉得神比我有信心。上帝，你怎么敢相信我？你怎么敢把你的宝贝放在我的里面？但是感谢主，我相信神比我们更有智慧，阿门吗？啊，神看我比我看自己更准，阿门吗？哎，所以我们不要一直说啊，我是没用的，我是软弱的。上帝愿意把能力放在你的里面，上帝愿意把宝贝放在你的里面，就一定能够显出莫大的功效来。但是问题来了，你里面的心到底是刚强的心？我宣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不是我骄傲。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能力在我里面。但是拦阻这个能力出来的是什么呢？哎，圣经已经说了嘛，不是胆怯的心。当你胆怯惧怕的时候，哎，这个能力的出口啊就被堵住了。我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很多时候神给你的礼物你不拿来用，而用那个的嘛，用那个神不喜欢的、不好的、不能给你生命带来祝福的。多少的基督徒一直活在惧怕里面、愁苦里面、消极里面。那然后他告诉人说，信耶稣其实也没有用，你看我信的也很苦。不对，神给你的礼物你没有用，因为你那个生活方式不是神引导你的方式。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是提摩太后书的一章七节，如果你手头有圣经，你翻到第六节，它上面一句话在说什么呢？保罗啊，在提醒这个提摩太，你要把神给你的恩赐如火啊眺望起来。哎，说明提摩太当时服侍热切不热切？不够热切啊，起码把它不够热切。神有给他恩赐，神要使用他。保罗也看到神很多宝贵的恩典在这个提摩太的里面，但是提摩太没有看到。可能提摩太觉得说，我不过是个年轻人，这么大的教会，这么大的一个征战，我没有办法胜任，是可能想要退缩，可能慢慢怎么样，没有以前那个火热的心了。所以保罗提醒他，你要将神给你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神赐给你的不是胆怯的心，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因为神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神的能力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也像提摩太一样，也像提摩太一样，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啊，我们也知道神有给我们恩典，但是我们常常怎么样，还是软弱退缩，以致怎么样，以致那个神的这个能力在我们里面就不能够完整的彰显出来。所以保罗怎么样，就提醒那个恩赐啊要如火眺望起来，因为恩赐会越用就怎么样，越有能力，越用神就将怎么样更大的祝福加给你。我们讲一个约拿单的故事，啊，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书的14章里面。当时呢，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怎么样打仗，那非利士是很强大的，以色列人打不过他们，你知道吗？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三种的反应，一种就是逃跑，还有一种呢就是躲藏，还有一种就直接投降了。你要知道当时以色列的国王是扫罗，扫罗是又健壮又俊美，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这个就是什么精英啊，这人类中的一个精英啊，可是呢，在这个扫罗的带领下，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对抗这个非利士人，包括扫罗只有600个跟随他的人，也不敢去面对这个非利士人，只能够在那边想办法，想来想去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但是呢，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啊，约拿单他跟他的同伴，就那个帮他拿兵器的人，跟他的同伴讲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14章第6节里面，这句话太伟大了。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之人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最重要的一句话来了，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两个人他就敢去，他说什么？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啊，不在乎人多人少。 我们听这句话马上就会给他泼个冷水，莫名其妙，再少也不能两个人去跟人家大军队打仗嘛。但是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神借着他们得胜，神的得胜，神的能力就彰显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想这句话对我们来说可不可以改一下，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钱多钱少。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地位高低。阿妹吗？你看乃曼，乃曼能够得救，因为他身边一个使女，对不对啊？很卑微的一个使女，是打仗被抢过来的一个使女，她传福音，她讲了一句话就改变了乃曼的人生啊！这是不是无柄鳄鱼？这个小女孩子，这个使女，她能做什么？哎，但是她没有轻看自己的位分，她没有胆怯，她愿意讲的时候，她愿意传福音的时候，哇，神就得着了乃曼将军。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说了，今天有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付出的时候，神的能力出来就做成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好，感谢主。所以这个约拿单的故事特别的震撼啊！我们有时间回去的话，读一读这个撒母耳记的十四章，上书的十四章，很有意思。那起码这句话你要记住，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今天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刚强的心。我相信神与我同在，我相信神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我相信所要成就的一定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啊。在约书亚记里面把这个原则就讲得更清楚了，神把能力已经给你了，神也把很多的祝福应许给你了啊。怎么说呢？就好像神跟以色列人说，对不对？那个迦南地，那个最好的牛奶与蜜之地，我要赐给你们啊。但是当以色列人到迦南地的时候，发现什么？迦南人都是巨人，迦南的城池高的顶天，就是神要赐给我的土地上住着敌人，只有把敌人赶走，我才能承受这份产业。哎，这就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啊，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个应许啊，好像说神都已经给我们了，但是神要我们起来征战，神已经把能力给我们啊，神已经把能力给我们，但是神要我们把这个能力用出来。所以在约书亚记里面呢，有一句话一直的出现啊，什么话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们为业。神没有说你躺在家里睡觉吧，我那些东西都给你了，没有，你要起来去征战，你要起来，你的脚怎么样，要踏上那一片的土地啊。然后呢，这个应许特别有意思啊，你走到什么地步，你的境界就到什么地步。阿妹吗？属灵不是幻想的，属灵不是幻想的，属灵一定是啊，是具体的操练，具体的征战得来的。我们都在走这个天路，每个人走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有的走的远一点，有的人在后面一点点，对不对？但是神是公平的，神是公平，神爱每一个人，神的恩典能力都在你里面。但是神的应许是什么？脚掌所踏之地就赐给你们为业。比如我们听到听了说，哎呀，读经很好，哎呀，圣经都是神的话，但只是头脑的。但你真的开始读经的时候，你脚掌踏下去的时候，哇，你真的得到圣经里面那些的智慧，那些滋养的时候，你再说，哎呀，这个读经很好，你跟以前说已经不一样了。哎呀，多祷告就多有能力，我们都知道，但是只是头脑里面。当你真的跪下来祷告，当你每一天有固定的祷告生活，当你在祷告当中经历到那些神迹奇事的时候，你跟人说，哎呀，多祷告就多有能力，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脚已经踏下去了。阿妹吗？你说，哎呀，今天我们不要怕啊，我们要起来征战，我们要出去服侍，那只是头脑的东西。当你真的走出去的时候，看到神借着我这个软弱的人，既然能够改变别人那种的一个顽固的错误的一个观念，真的能够使人怎么得着安慰？哎呀，是啊，神愿意使用我，又不一样了，因为你脚怎么样踏出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提醒自己，信仰不要只变成一种的一个想象啊，信仰不要变成一种的一个理论要加上实际，理论也很重要，真理很重要，但是真理一定要怎么样？信心还要有行为。那这个脚掌所踏之地呢，哎，就代表怎么样？我愿意去经历它，我愿意去操练它。那这个时候我就由知道神变成真知道神。哇， 我在想，真的就是说我们需要走出这一步啊，需要走出这一步。一个姊妹啊，这一次呢，在她这个母亲的一个生病当中，然后呢，她以前说十分之一啊，她做不到，但现在她愿意奉献。那我说为什么？她说这个得获财的力量啊，也是耶和华所赐的。那个上帝呢，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说这一切，我说你以前不是也都知道吗？你一信主不是应该就知道？他说是，以前知道跟现在的知道不一样。我说对了，他说不一样了，以前是知道，现在是真知道，阿妹吗？哎，这个你只要来教会一段时间，你就会讲很多圣经的话，哦，靠主完全得胜，你就知道了，牧师这样讲，你就这样说，你就知道。可这只是知道，当你遇到一点的难处的时候，你又害怕，你又埋怨，你又开始消极，对不对？可是当你真的用信心起来征战，度过那个难关的时候，你说哎呀，靠主就完全得胜，就不一样了。那是由怎么样知道变成真知道。那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因为什么？因为你的脚已经踏上去了，你不是躺在家里空想，想神会怎么样待我，怎么样待我，会有什么祝福，而是你真的去支取那个祝福，你真的怎么样愿意去操练它，你愿意走上这个属灵的路，就不一样了。所以在约书亚记当中呢，有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图画是什么？讲到他们要进迦南地啊，要去领受那个产业，要开始征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啊，他首先要过那个约旦河，首先要过那个约旦河啊。其实以色列人哈，他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有过一个红海，对不对？现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要过一个约旦河。但是你会发现神真的是照着我们生命的度量啊来引导我们，就是你出信的时候神给你的一些的操练试炼不要小一点，当你慢慢慢慢的生命有些经历了以后，神对你的要求给你的一个操练就会更大一点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讲过红海大家有印象吗？红海是什么？红海先分开露出干地以后让他们走下去，这个也要信心，哇，水会不会合过来？但起码我已经看见干地了，走，我可以，对不对？就可以走过去。可是呢，到了约旦河的时候，神对百姓的信心啊，要求就更高一点了。约旦河的水有没有分开？没有，可能他们以前都听过过红海的故事，他们就在那边等，上帝啊，你什么时候把约旦河的水分开，那我们就过去了。哎，可是没有，他说主啊，你以前不是把红海都分开吗？你为什么现在不把约旦河分开呢？你以前我一祷告你就给我啊，为什么现在我祷告你没有给我呢？啊，上帝说以前是一年级，现在是初一年了，现在功课怎么样？要难一点了。那他要怎么做？上帝说你们呢，脚先踩到约旦河的水里面，脚踩下去的时候，水就会为你们分开。哇，这个怎么样就需要更大的信心了。如果水分开了我踩下去，这个还可以理解，对不对？可是呢，水还漫过两岸那么高的一个水，我如果踩下去滑到水里面怎么办？被淹死怎么办？哎，但是真正那个脚踏下去的时候，哎，就是把我们的一个信心怎么样彰显出来了啊，把我们的一个信心表达出来了。哎，当你脚掌踏下去的时候，那个拦阻你的那个约旦河的水怎么样就为你分开了。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约旦河，我们照着以往的经历，神啊，你以前不是都是为我分开吗？神啊，以前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吗？但是上帝可能现在要求我们，你要刚强，你要拿出我给你的一个力量哦，你不要怎么样，你不要惧怕，你的脚踩下去就神迹出现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刚强的心，不是很多的惧怕，不是想说神一切都给我安排好了，然后我就很顺的往前走，不是的，神需要我们怎么样用信心来回应他。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里面有这个刚强的心啊，我们根据这个能力，相信神的能力。刚才在读这个使徒信经的时候，我说我信上帝，现在怎么说？全能的父，最爱我们的啊，从小来供应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父亲啊。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啊，能力有限，对不对？很多时候他愿意帮助我们，可是心有余力不足。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全能的父，他爱我们，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他是全能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难倒他，没有一个仇敌能够胜过他。而这个全能的父，他要把这个能力 赐给我们啊，这就是信仰啊，这就是神的一个应许。所以你要怎么样？要用这个刚强的心来面对生活当中一切的难处。我相信，当我的脚掌踏下去的时候，这个水就为我分开。我相信，当我的脚掌踏下去了，这就成为我的产业，就成为我的享受，就成为我的经历，就成为我的一个祝福。好，感谢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啊，刚强的心。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仁爱的心，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了。讲到仁爱的心，讲到仁爱的心的时候，我们先讲一个故事。圣经讲有一次呢，耶稣带着门徒啊，去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子去传福音。但是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素来是有仇恨的啊、所以他们不接纳耶稣和他的门徒。结果约翰跟雅各这两个兄弟，对不对？他们一个外号叫做雷子啊，这个脾气很大的。我是爱心，我是要拯救你们的灵魂，我这么辛苦还没赚你们的钱来传福音，你们居然还不识好歹。所以他气得不得了，我付出这么多你们还不领情。他跟耶稣说的嘛，主啊，要不要我们向以利亚祷告一下，让火降下来把他全村都烧死算了，反正他不信是吧，以后也是死，早晚死不如早死啊，这样的人活着没有意义了。哎，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那圣经没有记载约翰接下来怎么样的一个反应，但是这是约翰写的。我想那个时候他是极度的羞愧，极度的羞愧，原来我里面没有爱。本来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因为爱去传福音，但是很多时候你去传福音你都没有爱，你在做最神圣的事情的时候你里面是没有爱的。哎，只不过可能是为了我传福音我可以得好处，或者传福音啊，这个好像显得我更加有能力啊，我在教会里面显得更加热心啊，原来你里面没有那个爱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省察自己，我们可能觉得啊，神就是爱啊，我们信耶稣要彼此相爱啊，可是我们的里面真的有爱吗？这耶稣对这个约翰的提醒也是对我们的提醒，你们的心如何你们知道吗？很多时候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啊。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工在一起，然后我们讨论一个问题，讨论的话，因为意见不一样，那我们的声音啊，可能两个人，我觉得他声音也大了，两个人声音就大起来了，然后那个脸色可能就不太好看了。结果那个同工很有智慧，他说停，我不是你的敌人。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笑了啊，很有意思啊，本来是好朋友，好朋友对不对，是同工，然后我们在一起讨论一个问题，慢慢不知不觉的就把他当作仇敌，我一定要赢过你，我要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哎，会不会这样子？所以在雅各书吧，他讲到说我们有一个战斗的私欲，很有意思，我们很多的私欲，一个白蚁中一个战斗的私欲，就是我要赢啊。所以难怪两个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有那个战斗的私欲在我们的里面，常常就是想赢，常常就是证明自己是对的，常常就是要把别人压下去。我来我想，我不但是跟同工相处，比如说我跟我的妻子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什么也想要赢过他，其实那是不重要的事情，好像我就在证明这是我对的，所以好几次搞得很不开心啊，我赢了结果输了啊。所以以前讲到说输了就是赢了，这真的是这样。当我能够去忍耐的时候，当我能够去退让的时候，其实说明这里面怎么样成长的，或者说有爱。我们常说吵架的时候谁会输啊，有爱的人就会输，对不对啊？没有爱的人得理不饶人，理直气壮，因为他没有爱，他就会赢啊！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仁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刚才那个同工讲的一句话，我不是你的敌人，哇，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想我没把他当敌人啊，我知道啊，你是我的同工啊，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没把你当敌人，但是。我以为我没有把他当敌人，但是我讲话的那个口气啊，我那当时那心就是把他当敌人。为什么？因为战斗的私欲出来嘛，战斗嘛就是你死我活嘛，对吧？战斗只能有一方存留得住嘛。哎，你以为说你没有把他当敌人，其实你已经把他当敌人了啊，因为你讲话的口气已经不对了。有时候吵架以后说，你刚才怎么说？我刚才是这样这样，说你刚才话是这样说，可是你的口气不是这样的。你的表情不是这样的，你已经怎么样？已经把他当敌人了。我说哦，这个仁爱呀、我们又讲了，这个仁爱怎么样？不是把人当敌人，把人当做怎么样？爱的对象，把人当做我要服侍的人，当做我要祝福的人，哎，那就不一样了。在 罗马书十五章第二节，罗马书十五章第二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保罗讲到我们的一个生活，不是说让自己舒服，让别人都来抬举我们，让别人都来迁就我们啊，那这样的让我过得更舒服。他不是，灵舍就指你身边的人。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就神安排什么人在你身边，那你就有一个责任，怎么样？你要祝福他，是吧？要爱灵舍嘛。圣经不是爱灵舍，然后一个人啊，谁是我的灵舍啊？啊，那耶稣就告诉了，有需要你帮助的人就是你的灵舍，你身边你所知道的就在你的身边的，你可以帮助到他的人，那个人就是你的灵舍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把耶稣的这个教导进一步的展开，就是说我们个人每个基督徒都要叫灵舍喜悦。哎，你活着的时候怎么样？不是求自己的满足，我要怎么样高兴，而是想我怎么样让身边的人可以喜乐，怎么样让身边的人可以得到祝福，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好，我想这是对仁爱的一个定义吧，哈，不是把人当作仇敌，而是把人当作一个爱的对象，一个服侍的一个对象啊。当你有这个仁爱的心的时候，你的反应就不一样。当你没有这个仁爱的心啊，哦，你最亲密的人都会成为你的仇敌，因为他没有迁就你，因为他一件事上做的不如你的意，那更不要说外人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很多人就被我们列入黑名单，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人神经病，哎呀，这个人莫名其妙，哎，这个人怎么了？啊，很多人都被我们隔绝，是不是这样子？可能我们没有讲出来，可能我们看见了他笑笑很有礼貌，可是我们心里面的，哎，这个人算什么？哎，为什么？因为我们缺少那个仁爱的心啊，缺少那个仁爱的心，可能我们都是那个战斗的那个私欲、唯我独尊的心在我们的里面。哎，这不是神赐给你的。我说你用这种的一个心态来生活，你的路会越走越窄，你自己也没有真正的一个喜乐。啊，所以神给我们的已经给我们要拿来用的仁爱的心。我讲一个故事，主日学的那个创办人啊，叫做雷克斯，他本来是个报社的编辑啊，他做的是一个还不是儿童文学了，他跟小孩子没关系的。可是他有一次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有一群的小孩子啊，就拿石头扔他，拿口水吐他。嘿，哎，如果是我们遇到，我们会什么？我们会很生气，对不对？我们想这些小孩子没有教养。可是呢，他被这些孩子，这些熊孩子这样对待以后，他想起来，哎呀，这些孩子很可怜，这些孩子很可怜，没有人教他们规矩，他的父母可能因为工作啊，因为能力啊，没有办法去教育他们。那教会呢，讲道啊，都是讲给成年人听，没有怎么样，没有来帮助这些小孩子。这些小孩子如果有被教导的话，他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的人生就不一样。所以你看到没有，如果是我们被人这样的羞辱啊，被人这样子的一个不礼貌的对待冒犯了，我们可能是非常的怨恨，是不是很讨厌这些孩子。哎，可是他的反应不一样，他有个怜悯的心出来。这些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们没有被教导啊，可能他父母给的原因。可是呢，教会不是应该有爱吗？教会为什么就没有对这些孩子们有一些的一些的帮助，有一些的祝福呢？所以从他开始创办着主日学。所以我说这个人真的很伟大，真的很伟大，就他的一个反应，他的一个反应。那其实这个反应呢，就是耶稣的反应，就是耶稣的反应。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讲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啊，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到那些人在黑暗里面，你要知道，在黑暗里面人可爱不可爱，有没有礼貌，会不会尊重人，会不会说，不会的，就是我们看到那些人很粗鲁，那些人很自以为是，那些人让人很不舒服的，我们就讨厌他，我们就隔离他。可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怜悯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愿意来做他们的牧人，耶稣就愿意来牧养他们啊！我觉得说这个心态就是一个仁爱的心态。我自己信主以后啊，有一段的时间呢。是现在一个很黑暗却又自以为义的一个光景里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有一些的学习以后属灵的知识啊，就知道了一些，然后我用这个属灵知识啊去看身边，一看啊，这个人没什么追求，哎，这个人没有什么深度，哎，这个人太浅了，所以那有好几年的时间都是这样的光景，看别人啊一眼就看透了啊，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好，然后对人呢就是一种的疏离，就是很疏远啊，就 让人感觉你很清高啊，这个传道人好像很厉害啊。好几年以后被神开启，才明白过来，你那个不是一个生命，好像你看别人不好啊，你看到别人的问题，这个不是怎么样，不是你追求的一个方向。而真正是什么，你看到的问题以后，不是轻看他，不是认让他，而是能够怜悯他，而是能够帮助到他，那才是神要你做的。神不要审判官，审判官太多了。你看现在这个社会愤世嫉俗的人很多，会发现问题的人很多，可是神需要的是什么？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人啊。问题你也看见，我也看见了，那怎么来解决呢？你愿意付什么样的代价呢？啊，所以这个才是真正我们的一个方向。所以仁爱就是什么？你看到问题的时候，你愿意怎么样去承担，你愿意去接纳，你愿意去帮助。好，所以感谢主，无论是我们家人也好，无论是我们接触到的弟兄姊妹也好，我们交往的人也好，你要看到他们的问题容易不容易啊？太容易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一个人跟我们相处一段时间，他的问题我们都看得见，都知道，知道又怎么样？带来的是你的优越感嘛？啊，带来的是你的那个对他的那个厌恶啊、论断啊、骄傲啊？那不是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这样的，神赐给我们是仁爱的心。神为什么让你看到他的问题？要让你去帮补他。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特别的失望，说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愿意来堵破口。破口大家看见，可能很多人啊，你看我们国家有问题，我们社会有问题，我们的信仰有问题，哇，这么大的破口。可是上帝说，我没有看到一个人愿意起来堵住那个破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仁爱的心，就是愿意成为一个堵破口的人。有仁爱的心，就是一个愿意能够去怜悯别人，不是一直觉得啊我受伤害了，或者一直觉得啊我特别属灵，我特别清高，不是仁爱的心啊，仁爱的心就是愿意怎么样去怜悯人，愿意去接纳人。在加拉太书五章六节里面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哎，你说我信得很好，信得什么叫信得很好啊？信心有没有一个标准呢？有的，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信耶稣以后，有没有使你里面更多的仁爱被激发出来？如果有，说明你的信心是对的，是有功效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你越信越清高，越信越觉得自己了不起，这样的信心神不喜悦的。啊，前面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不重要。哎，你要知道在当时割礼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可是保罗说那个不重要，那个不重要，你不要把精力放在应该受割礼还是不要受割礼上面。而重要的是你要看看你信耶稣你是怎么信的，你那信里面让你有更多的仇恨出来，还是有更多的爱心出来？我想如果这些信心用到现在的话，会是什么样呢？会说什么全无功效？我们所在意的东西他错了，是吧？可能我接触到一些人会说啊，你三次教会没有生命啊，家庭教会啊，人家是真正爱主。那有的人又说三次教会啊是人家政府的啊，是怎么样？是政治的。你家庭教会很多都是异端啊。但是我们想说什么？三次教会、家庭教会都无关紧要，是不是啊？都不重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的信耶稣了吗？啊，你真的信耶稣了吗？那个信使你里面有更多的骄傲、虚荣、虚假的东西出来，还是有更多的爱出来？或者我们再说，有的人说啊，这个灵恩派啊，有的人说改革中，我们说都不重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那个体系里面，你是里面的爱心更多被激发出来，你更加的认识神，更多的有神的爱在你里面，还是让你怎么样更加的自义，让你更加的怎么样轻看别人？所以求主来保守我们。啊，让我们里面生发这个仁爱的心啊，生发这个仁爱的心啊，记住啊，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所以这个信心路不要走错了，不要信到自义里面一定是错了，信到骄傲里面一定是错了，信到自私里面一定是错了。哎，但是当我的信心能够产生这个爱，让我对人有更多的怜悯，让我愿意更多的去体谅别人，让我看到人的问题不是急着去论断他、定罪他，而是想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他的时候，哎，那感谢主啊，说明我们里面这个仁爱的心开始产生果效了。好，求主帮助啊。 或者在这个仁爱的心里面，我再举一个例子吧，好啊，我讲玛利亚吧，在那个酒用尽了啊，酒用尽了这个那个场景里面，这个圣经的记载里面，当玛利亚她在后勤里面在厨房帮忙，她是先知道酒用尽了，对不对？那她的反应是什么？她看到这一家人的一个软弱了，她也没有她不是去责备他们，她也不是到处到宾客当中去传舌啊，去传闲话，少吃一点啊，你知道这主人很小气了，已经没有酒了，她没有，她是选择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没有酒了，我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祷告。当我们看到别人没有酒了，我们看到别人软弱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愿意来遮盖他，你愿意来怜悯他，愿意来服侍他，哎，这个是一个仁爱的心出来的。但你就开始轻看他，你就开始论断他，你就开始定罪他啊，那个怎么样？不是神所赐的啊，那个不是神所赐的一个反应。好，那我们讲最后一点，第三个讲到谨守的心啊，刚才说了。刚强的心啊，讲到仁爱的心，讲到谨守的心，谨守哦，这个词啊，我去查了一下，在原文里面什么意思呢？神志清醒，哎，很有意思啊，谨守啊，是讲神志清醒。但我看到神志哦，我马上就想到一节经文了，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神志清醒，醉酒的时候神志就不清醒了，因为醉酒是什么呢？酒是一个麻醉剂，酒精是个麻醉剂，把你高级的中枢神经啊麻醉了，然后那个低级的欲望啊就不受约束了，就乱来了。以前不敢讲的话现在就讲了，以前不敢做的事现在就做了。为什么？因为你以前知道这不能做，要控制，可是那个控制你的那个中枢神经被麻醉了，所以那个低级的欲望都跑出来了。那神说要谨守，神赐给我们是谨守的心，不是乱来的，不是凭着你的欲望放纵私欲的，不是这样的。所以讲到这个谨守的时候，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啊，一个谨守的心就讲到控制啊，神志清醒，我这个人是自由，有的人你是不是失控了？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你怎么这个反应？这不像你呀 啊这不是你做的事情，失控了，我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了，失控。哎，那谨守就是没有失控，在控制当中啊。我们是不是常常失控啊？讲到情绪控制的话，我们讲控制自己的情绪。诗篇里面的有一些很有意思，今天我们读的那个诗篇42篇哈，42篇第5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请问他跟谁说话？跟自己对话。哎，跟自己对话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对情绪的一个控制。他说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的时候，他心情好不好？不好，很忧闷，谁都不要来惹我啊，是不是这样的啊？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致了，就是在忧闷当中，可能有这个中度的抑郁了。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哎，但是他没有让自己。我感觉不好嘛，我就休息，我就怎么样，他就顺着自己的情绪下去。没有啊，没有。哎，所以他没有失控啊，就是他顺着他的情绪他就失控了，你明白不对？他人就走入更深的那个自闭了。可是他能，这就是一个谨守，能够控制自己，所以他很冷静的跟自己对话。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要做的不是幽默，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我不是一直让我的心去想我倒霉的事情，我要让我的心去思想上帝的爱，思想上帝的能力，思想上帝的荣耀。阿门吗？所以我这诗篇42篇是很宝贵的，很宝贵一首诗篇。我们人常常会失控啊，我们的情绪常常会失控啊，可是为什么失控？因为你没有用神给你那个谨守的心。其实你是可以的，你可以有时候你就不想控制它，我要任性一下，我不要那么累，我就是要不高兴，我就是要压抑。哎，不，神给你的不是这个放纵的心，神给你的是谨守的心啊，神给你的是谨守的心。所以你要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啊？我以前说我们可以到卫生间去，然后对着镜子啊，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不会纵容你的啊，是我控制你，不是你控制我啊！我有谨守的心，我们可以这样子在对话，跟自己有一个这样的对话。 然后在诗篇103篇里面，我们很熟悉的诗篇103篇 也是这样的，对不对？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啊？不不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哎，当你跟自己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的时候，你的心在干什么？肯定不是在赞美，赞美你就不用，肯定在担心，在害怕，在埋怨，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的心啊，你不要埋怨，不许你再埋怨，不许你再想这个负面消极的东西，你要来赞美。为什么？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你忘记了吗？你自从被上帝拣选以后，你自从认识上帝以后，你生命经历了多少的不可能，多少的难处，你觉得是灭顶之灾，神都救你，你都忘了吗？你为什么又开始害怕？你为什么又开始忧闷？你为什么开始怀疑？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以再往下，你要往上，你不要再下沉，你不要再消极，你要赞美，你要赞美。以前神的作为你都忘记了吗？神给你那么多的恩典你都忘记了吗？神没有改变，神以前能救你，现在一定能救你，你不要担心。神没有给你这个惧怕，神给你的不是惧怕的心，你要来赞美，你要来赞美。所以这个谨守对我们来说是不是特别的一个重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失守了，不是谨守，常常失守了。前几周有跟大家讲过一节的经文，在箴言书里面，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哎，就跟这个对应上了。就像毁坏的城墙没有墙垣，什么意思啊？就说你呀，如果你常常是凭着感觉走的人啊，如果你常常被情绪牵引的人啊，你就像一座城没有城墙的，你心里那么辛苦干什么？建城墙，城墙是一个保护，不是任何一个谎言都可以进到里面，不是任何一个仇敌都可以轻易的来掳掠你，不是的。你要制服自己的心，就是建这个城墙啊。心，你情绪很容易被激动，这个很正常，但是你要学会对自己说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停止，不许你再埋怨了，不许你再把那个消极负面的思想放在我里面了，拒绝，拒绝埋怨，拒绝自怜，你要开始赞美，要称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了他一切恩惠，那就应该数算，数算神的恩典。哇，当你数算的时候，以前更难的事情神都带你，这个不算什么，我就是赞美他啊，那个消极的东西，负面的东西就不能在里面再影响你，阿妹吗？啊，所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你是有城墙的人，因为神给你的不是一个没有城墙的啊，谨守，神给你一个谨守的心。另外呢，我们除了讲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谨守，还讲到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欲望。我在楼梯口有一瓶那底的马的油画，我很喜欢。我以前刚刚看到这幅画，他问我要不要买的时候，哦，我就想起了一节圣经啊，在诗篇32篇里面，他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橛环辔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什么意思啊？马啊，这个力量很大，它的破坏性也很大。如果你不能够驯服它，它的马在这个街上乱跑啊，可能就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啊。那怎么样驯服它呢？要用橛环辔头，是吧？啊，这个马，就这个马的这个装备，可以控制它。可是呢，人不需要这个，人不需要这个，那个无知的骡马才要橛环跟辔头，是不是这样子？那今天我们有神形象的人，有灵性的人，不需要用那个，而是什么呢？有神的话在你里面，当圣灵开启你的，你就要一下子醒悟过来，不用神重重的敲打你，而是怎么样？今天听了一场道啊，今天读经的时候看到这句话，今天祷告的时候有一个责备啊，我知道错了，马上就能够勒住，阿妹吗？不要像无知的骡马啊，有的人要被很重的击打，要受很大的管教，才知道哦，原来这样不可以。但有的人怎么样？他听了道以后，哎呀，我错了，哎呀，感谢主拦阻我，没有让我乱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不要像无知的骡马。好 ，OK， 那我想讲一个以扫的故事啊。以扫打猎回来啊，口很渴啊，我们知道了，我们出去一趟没有喝水，肯定是口是很渴的。但是呢，口很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是有一个谎言进到他的里面了。什么谎言呢？他看到弟弟在那边煮红豆汤，对不对？他叫他弟弟拿红豆汤给他喝，他弟弟说你要喝红豆汤可以用长子的名分来换。这个时候以扫讲了一句话，我几乎要死，弟弟我都渴死了，那还讲什么以后长子的名分，给你没关系。你明白吗？他接受了一个谎言。什么谎言？ 没有喝水我就会死，所以没有什么比喝水更重要的了。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我现在能够满足我这个喝水的欲望。问题来了，问题来了，我们刚才讲了一个谎言是什么？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没有喝水，我要死了，我还管你什么长子的名分，还跟我讲什么敬畏上帝，还跟我讲的我活都活不下去，你还跟我讲那个。哎，但是我告诉你啊，我先问你，你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声音？你有没有说啊，我不能跟这女孩子在一起，我就要死了，什么人我都我不管了，什么什么我一定要跟她在一起，我要死了哈。或者呢，你觉得说我这一次不能得第一名，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我计划了这么久了啊，我这件事情不能成就，我就死了算，谁拦我就跟他拼了。哎，我们有很多的那个欲望，很多的欲望，但是呢，那个欲望大到一个地步，反过来控制你的时候，你就是失控的人了，被欲望控制了。但是我们再回过来想一想，如果以扫当时没有喝到红豆汤，会不会死？肯定不会嘛，肯定不会嘛。而且他自己再去煮一碗红豆汤，他再冷几个小时，完全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当时他接受那个谎言。我们不说以扫，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可能会嘲笑他啊，我怎么会这样？可是，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也常常也重复以扫？我这次吵架吵不赢你，我这次再被你踩在脚底下，我不如死了算了。啊，我忍了很久了，我不能再忍了，哎，会不会这样子？所以什么我们都不管不顾，就发作出来，因为当时一个谎言告诉你，你这次还不能够成功，还不如死了算了，你这个都得不到，你不如死了算了啊，你这个面子啊都没有了，你不如死了算了啊，我这个一点点的要求都不能成功，不能满足，我不如死了算了，哎，常常这个声音一直在怎么样影响我们。一直在影响我们，所以求主来帮助啊，不会死，不会死。但是我告诉你，你满足欲望才是死，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这就体贴肉体的才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所以我们常常被骗，常常被骗，这欲望会在你里面说话，欲望会在里面说话。如果你做人啊，都做到这个地步了，没有意思了。如果这一点点都不能满足，活着干什么？哎，但是神的话是什么？当你一直听这个欲望的声音，为他而活的话，你就已经死了，你在属灵里面就死了，你路越走越窄，你会进到痛苦的地步。可是当你能够对自己说不的时候，哎，谨守啊，我可以控制啊，当我能够对自己说不的时候，哎，我愿意来顺服圣灵的时候，才有真正的生命跟平安。那这些诗篇第一篇三个不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可以对自己说不，不是对别人说不，对自己说不啊！要学会对自己说不。OK， 我再讲，最后讲一个，我们就结束。讲到箴言书第七章里面呢，讲的吗？讲到劝这个年轻人啊，要贞洁啊，要圣洁。他就举了一个比喻，特别的形象，讲到有个少年人到街市上，结果一个淫妇呢就引诱他，哇，这个少年人就直接跟他走了。在最后，就圣经讲了一句话，好像牛被牵往宰杀之地，他觉得去享受了，哇，他觉得他可以满足，他在那个欲望有享受，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了。可是圣经说，那个图画你看到好像一个年轻人可以享受到美好的东西，不是，好像牛被牵往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带着锁链去接受刑罚。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每次放纵我们的私欲的时候，表面看你享受到很美好的东西，其实嘛，你就像牛被牵往宰杀之地，你就像一个愚昧人带着锁链走到刑罚的地方去啊！所以我觉得圣经真的特别的宝贵啊，把那个真相啊，魔鬼让你看到谎言，看到假象，对不对？可神让你看到真相，哦，我才不要做这样的选择，我要对自己的欲望说不，因为我是神智清醒的人，我可以控制自己，我不是失控的，我不是有一个欲望出来我就要调动所有的精力去满足那个欲望，不是的，神给我的不是这个放纵的心，是个谨守的心。我们都是高级的中枢神经，没有被麻醉啊，我是清醒的。哎，可是我们整个人已经堕落了，已经扭曲了，你以为很清醒还是不清醒啊？没关系，我们邀请耶稣基督来到我们里面做主。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觉得我的判断是很客观的，可能还是主观，我觉得我的计划是很好的，可能还是有漏洞，但主啊，来寻求你的旨意，阿们吗？主啊，你不会错，你是智慧的源头。所以当我们谨守，就是怎么样，我愿意完全来顺服主，我不被我的情绪所左右，我不会被我的欲望所 激动啊，我可以怎么样，可以在主的里面寻求他，顺服他啊，不是用那个外面东西来勒住我，而是里面有圣灵的一个引导、归正、保守，好，这叫做谨守的心。好吧，我们来回顾一下啊，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把这些经文记下来，常常来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啊，主啊，让我有刚强，让我的脚愿意踏出去，踏在你的旨意当中，对，好，让我怎么样有仁爱的心。不是常常去论断别人、定罪别人，而是一个怜悯的心，而是一个怎么样愿意去祝福成全别人的心。第三呢，讲到个谨守，我不是被自己的个私欲啊，就牵引诱惑的，我不是被我的情绪怎么样左右的人啊，我要怎么样是一个神志清醒的，我是一个顺服主了，我是一个有方向的人。好，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你要将一切美好宝贵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是吧？你赐给我们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主啊，我们觉得很亏欠，因为真的我们把你的好东西好像就放在一边，久而久之就忘记了，主啊，我们活出来的还是自己那一套，我们活出来好像还是那个救人的一个形象，但是主啊，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没有放过我们，谢谢你没有任凭我们，你借着真理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把你给我们的好东西拿出来使用，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通达，让我们的道路更加的宽广，让我们真的能够跟上帝建立更加美好联合的关系，主啊，让我们里面真的有这个刚强的心，主啊，我们里面常常被惧怕充满，我们常常被忧虑充满，但是你说的这不是从你来的，这你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你不断的安慰我们，不要怕，只要信阿爸父，让我们真的信你是全能的父，让我们信你的能力已经在我们里面来运行，让我们信你要为我们成就一切是超过我们所求与所想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因着信我们愿意坚定的走你带领我们走的道路，让我们因着信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真的成为我们的产业，谢谢主。主，我们要向你认罪，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爱心，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越追求好像变得越自义，越追求变得越虚假，但是求主来恩待，让我们追求的方向不要偏离，主啊，让我们的信心真的能够生发出仁爱来，让我们对灵舍有更多的一个关注， 让我们不是把人当作我们的仇敌，不是把人当作我们的竞争对象，让我们真的把人当作我们爱的对象，主啊，就像你爱我们、宽容我们、陪伴我们一样，让我们对身边的人更多的爱、宽容跟陪伴，谢谢主，这个仁爱的心要做成在我们的里面。天父，我们向你祷告，给我们谨守的心，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被欲望胜过，所以我们以为有很美好的享受，结果带来都是亏损跟懊悔，主啊，我们也常常被我们的情绪控制，主啊，以致我们常常做出一些不合圣主体统的事情，但求主来恩待、来怜悯，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不是一个放纵的心，主啊，你给我们的是谨守的心，再让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让我们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约束自己，主啊，主啊，让我们像保罗一样经历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主，谢谢主，求主恩待怜悯，将这个刚强、仁爱、谨守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使我们能够有美好的人生，让我们能够有美好的贡献，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